我想，我们在座很多人哈，这一生当中花了很长的时间受教育，读到大学，然后到研究所，有的人甚至受了20几年的教育。受完教育之后，毕业之后，你们是怎样的心情？啊，自由了是不是？当时毕了业之后，你们会想要做什么？赚大钱，还是什么？有一个好的工作，还有呢？刚刚说什么？结婚，对，很好啊。我们的典型的例子哈，先成家后立业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是先立业后成家。好，耶稣基督，他30岁，可以说在30岁之前。他也受了不少的教育，因为是犹太人的体系，所以他也曾经接受犹太的教育。教育完之后呢，他要出来做什么？传道，对不对？他传道之前先做了些什么事呢？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之前是什么？他先在各会堂教导人，在这之前呢，在之前呢，对了，他先接受试探，接受试探之后，他才来出来传道。我不知道哈，我们现在的教育一毕了业之后，哇，就马上心中充满了热忱，哇，就赶快希望能够找到工作，就进入职场里面。耶稣基督他在传道之前，他先接受试探。可以给我们一个蛮好的提醒，也就是他在试探、接受试探之后，胜过试探之后，他才出来传道。那在旷野里面，他接受试探，一个是接受了魔鬼给他肉体方面的试探，魔鬼要他石头变成饼，肚子饿了，禁食了40天，然后呢，要他把石头变成饼。所以这是肉体方面的试探，接下来呢是眼目方面试探，带他到高山去，然后看地上的万物荣华富贵，啊，就说如果你向我下拜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这是眼目的试探，他拒绝了。魔鬼接下来就把他带到殿顶上，在殿顶上，然后呢，告诉他说，你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神会差派天使来保护你，你跳吧。这是在骄傲方面试探。耶稣基督没有顺从，他胜过了。当我们要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想要闯荡一个事业，先接受一些试探也是蛮好的哈。当你试探完了之后，你就比较免疫了。这里看到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典范，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哈，以后办大学哈，或者是你们将来真的是成为一个教育家，不妨试试看哈，就是毕业之前先让他接受一点试探哈，接受一点考验，然后考验完了以后再让他毕业，这样可能会对这个毕业生将来会有更好的发展，并且能够知道说他的方向、他的目标是什么。好，再问你们一个问题。耶稣基督当时他回到家乡，他回到家乡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子？近乡情怯吗？还是满怀斗志？他当时希望怎么样子？当然他是从拿撒勒而出的，他在加利利传道，现在说他回到拿撒勒是他生长的地方，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以马内利，对不对？也就是神与人同在。这个神与人同在，这是一件事实，这也是他的造命，他是神到地上来跟人同在。但问题是世人接不接受？当他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，不见得人家愿意接受他。 所以他当时很渴望能够被接纳。说实在的，当回到自己家乡来传道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考验，对他来讲也是个考验。他很渴望别人接纳他，但是别人并不接纳他。第三个问题问你们，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到了这个会堂，然后呢人家刚好拿了一卷书，以赛亚书给他，叫他读，然后呢他就翻开了以赛亚书第61章。为什么呢？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以赛亚书66章那么多章，那他为什么就单单翻到这一处呢？耶稣基督他特意翻到这一处经文，无非是要宣告他的身份，宣告他就是那位弥赛亚，同时宣告他到地上来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。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在等待一个基督，等待一个弥赛亚来拯救他们，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宣告，似乎已经颠覆了他们的想法，颠覆了他们对弥赛亚的观念。好，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耶稣基督他所说的他的工作是什么？他是要来宣讲福音，来宣讲福音。这里说到说是贫穷的人得福音，也就是说是谦卑的人得到福音，是谦卑的人得到福音。一个谦卑的人他能够得福音，一个骄傲的人是没办法接受福音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常说传福音，告诉别人福音，但是耶稣在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认知，就是唯有谦卑的人他才能够接受福音。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体系，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环境制度，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生长的时候，你很难去跳脱那样的框框。犹太人是在律法的体系之下，当在这个律法的体系之下，他们想要跳脱这个框框，有的时候显得是非常非常困难。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给他们的是律法之外的恩典，这就是福音。福音就是跳脱律法的限制，而让人重新有一个出路，而这个出路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。这个福音带了什么功能呢？他在这里他所说到是让人得释放，让人得看见，也让人得自由。这本书《拉比传奇》啊，也就是接下来这个礼拜六周学信教授他要来跟我们分享的，他中间里面呢讲了一个故事哈，这故事蛮有趣的，在这里特别我引述他的故事来给大家听一听哈。他说到在这个修道院里有个院长，他拥有一个羊皮书卷，那个羊皮书卷是他每天灵修祷告要拿出来读的圣经。那有一个修士就来问他说这一个羊皮书卷值多少钱，他说值20舍克勒，可以说是20两银子哈。那这个修士问了他这个价格就离开了。然后这个院长呢，他第二天再拿出这个羊皮书卷要来读经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不见了。那后来他就想起，那一定是这一个修士拿走的。那要报警吗？他后来想想，不，还是不要报警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他就犯了窃盗罪。当他被抓到之后呢，他可能又会犯说谎做假见证的罪，他说他就不去把他逮出来。这个修士拿了这个羊皮卷之后呢，他就去找人 去卖，他就问那个买家说可不可以买这个羊皮卷。那个买家就问他说，你这个羊皮卷啊值多少钱啊？那这个修士说啊，18色克勒。那他这个买家就说，好，那你先把羊皮卷给我交给我，我去找人鉴定一下。这个修士就说，好，你去找人鉴定。那接下来这个买家呢就跑去问这个修道院院长，他就问这个院长说，这一个羊皮卷18色克勒值不值得买下来。那这个院长看到这羊皮卷之后呢，他就说值得，这是物超所值啊。那他也没有跟这个买家说这个羊皮卷是我的。接下来这个买家回去之后，第二天这个修士就来问他说，你去问过了吗？那这个是不是18两，合不合呢？合不合这个价格，可不可以呢？那他就说，这个买家就说，合，我昨天拿去问了那个修道院院长，他说这18色克勒，这18两是很有价值的，你就给我吧，给我买下来吧。这个修士听到之后呢，他赶快说，不行不行，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。当然他之前问他说，那个修道院院长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他说没有没有，他就坚持不卖，他就拿回了这个羊皮卷。拿回这个羊皮卷之后呢，他就去找这个修道院长，然后跟他认罪，跟他说，我真的很对不起你，我把你这羊皮卷偷了。那这个修道院长他说，没有关系没有关系，这个羊皮卷就当作是个礼物送给你吧。那这修士听到之后，心里面非常非常感动，眼泪啪啦啪啦流下来了。接下来他就跟他说，不行不行，我不能拿，如果我真的还收下你这个我偷窃来的礼物的话，我心里面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。从那个时刻开始，这个院长跟这修道士就成为非常非常的好的朋友。这个修士就一直跟在这个院长旁边来学习真理，来实践真理。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就是要叫人得到释放。这个修士他做了一个不道德的事情，他的心是没有办法得到释放的。然而在此时此刻，他知道这个院长竟然遮掩他的过错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他不得不感动，他不得不认罪悔改，愿意自己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。虽然拥有这样一个修士给人看起来是非常高尚的一个名分，是让人尊崇的，但是呢偶尔还是会犯过。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，他先接受试探，而他接受了试探之后呢，他所传的道所宣讲的是要叫人得到释放。如果我们是被罪所辖制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。如果犯了罪而不认罪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释放。耶稣基督他来是要叫人得看见。有的时候我们把自己所认为的东西，我们所看见的当作是至宝。当我们被一点化，我们被神让开启我们眼睛，我们才看到原来以前所拥有的所抓住的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他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个粪土。世界上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但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短暂的。这些东西当他看到有个更宝贵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呢，他真正的才发现这只不过是个粪土。有的时候我们因为看不清楚，我们甚至以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真实的，因此我们就紧紧的抓住它，握住它，而不愿意放下。 要得释放，有的时候是自己先必须要放下。要得释放，我们不是只是单单的说说而已，而是实际的去行动。如果我们以我们自己所看见的认为这就是真实的，我们常常是被蒙蔽住了。犹太人他们认为律法就是唯一之路，是通往天国之路，是跟神相交之路，但是最后却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神的真正的喜悦。耶稣基督来，他把恩典带过来，他把福音带过来，要人真的是看到人是何等的破败，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成义的，能够称义的，只有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。当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当我们愿意来接受神的恩惠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自由。耶稣基督是要叫人得自由，我们很多时候是常常得不到自由的，我们被辖制住的，有的时候我们是被我们所追求的东西辖制住了，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得自由，我们就觉得说我们一定要抓到这些，我们一定要得到，才觉得说才满足。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得自由的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这个责任，我要尽这个责任，我一定要尽这个责任，因此呢要让自己牺牲，甚至牺牲自己，一定要把责任给完成。那在这个时刻，有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说非我不可的时候，要尽这个责任的时候，我们也被辖制住了，而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。神希望我们不要把，甚至把责任，把一些好的东西当作是神，还要紧紧的抓住。这些东西都不是可以完全抓住的，这些东西也不能够被取代高过或者等同是神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把自己的担子是放在主耶稣基督肩头上，让他来担，让他来管。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，如果不管，我不去尽这个责任，好像就很亏欠。耶稣基督却常常告诉我们，我们只有把重担放在他自己肩头上，让他来担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安息。当然犹太人当时很渴望的是在政治上的自由，但是政治上的自由不能够让他们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耶稣基督来，他特别强调的，当他宣读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，特别告诉人，除非人的心灵得到自由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真正的自由不是你在经济上得自由，不是在政治上得自由，甚至不是在你自己的意念上得自由，不，真正的自由是以神为依归。当我们愿意紧紧的抓住神，其他这些东西不能高过神，我们就得到真正的自由。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就是来宣讲福音。耶稣基督引述了这句话，路加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，他引述的是以赛亚书第61章，在这里呢有几项他没有记载下来的，一个就是耶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医好伤心的人，还有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很明显的，这里说到医治不是一个肉体上的医治，身体上的医治。当然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经使很多的病人得到医治，身体上得到医治，身体上得到医治，这是一个暂时的身体上的得到医治，但也有很可能也会再度的受伤。耶稣基督他更多的强调是人心灵上必须要得到医治。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灵是很容易受伤的哈，很容易受伤的。那可能别人一个眼神就叫我们受伤了哈。啊，以前好像别人就曾经跟我反映哈，因为说有的时候我看他的时候呢，他认为我斜眼看他哈，斜眼看他，他就觉得说你这个牧师怎么样子哈，看不起我哈。有人向我反映。我真的很感谢他哈，他向我反映哈，他没有去跟别人讲，到处讲说这个牧师怎么常常斜眼看他，他反而跟我讲，那我才跟他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冤枉冤枉哈，因为我的颈椎开过刀哈，所以我这个角度哈不够广哈，大概只有大概110度左右哈，所以看过去的时候呢，这个眼睛要看对方的时候就变成扫过去哈，斜眼看他，那有时必须要转过来哈，才比较好正面看对方。那好在他跟我反应，所以他没有继续受伤下去啊！啊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心灵脆弱到一个地步，别人一个眼神，哎呀，我们就受伤了。的确，有人很脆弱，有人很脆弱，有人真的是身体强健，但是心灵脆弱。这样的人，我们要常常留意哈，免得他受到心灵上的伤害。当然，有人是身体软弱。但是心灵却强健，这样的人是令人非常佩服的哈。虽然自己的条件不好，但是呢，他心灵很强健，他知道他为什么而活。不仅如此，他突破他身体上的限制，能够做更好、更大的事情。当然，更可怜的是身体软弱，心灵也软弱。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怜悯这样的人，因为他们本来的条件就不好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，福音要传给贫穷的人。神常常顾念那些孤儿寡妇，那些弱势团体，那些这样的人呢，是更需要被安慰、扶持、鼓励的。身体软弱了，心灵就容易软弱。所以，耶稣基督他来，常常去那些比较弱势，甚至犯罪不被人所喜欢、被人讨厌的人那里去。向他们传福音，当然神是希望我们最好是身体强健，心灵也强健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身体常常会有出状况，所以不要太过于寄望自己的身体常常强健。无论什么时刻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心灵强健的人。人容易受伤，人也可能会一个眼神就让你受伤，也可能是一个态度就让你觉得伤害。有的时候一句话也会造成人的受伤，这些都会发生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神是希望我们不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受伤了，不因为甚至被人家拒绝就受伤了。耶稣基督在地上，他一直都不被很多人拒绝哈，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特别是在宗教政治地位上的人，他不被别人接纳。但是耶稣基督他没有因此而受伤。那怎样来医治人呢？怎样可以让我们受伤的心灵能够得到医治呢？特别以赛亚书第53章第5节那里哈，那里说到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耶稣基督他特别用这一句话来提醒我们，先知以赛亚用这一句话来告诉我们他的工作，只有爱能够医治人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落入在一比较困苦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，当你看到别人比你苦的时候，你心里会比较好受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电影出来，像我们小时候有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哈，那个电影一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万人空巷，很多人一看再看，看完之后呢，哇，流了很多的眼泪，流完眼泪之后。哇，心里面就觉得很舒坦。 有的时候在比较之下的时候，会让我们得到一些舒坦，甚至得到医治。当我们落入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当中，我们觉得自己受了很多的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看有某人受了苦比我们更多更大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其实我们受了苦也算不了什么，算不了什么。耶稣基督是个义人，是神的义仆，仍然被别人唾弃，甚至被人鞭打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在比较之下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会觉得舒坦，得到医治。另外，也就是当你被人了解的时候呢，被理解的时候，你也会觉得比较的舒服啊，比较能够得到释怀。其实很多心灵受伤的人呢，他需要别人了解。或许因为别人的误解，别人对他的一些态度让他受伤，但是如果说不被别人了解的时候呢，其实他更痛苦。好像约伯，他的三个朋友来看他，跟他谈，甚至最后辩论，他真的是觉得说这些人为什么不了解他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他觉得更加的痛苦。当有人落入在痛苦当中，我们去了解他，我们去体会他的感受。或许有的时候可以不说什么话，但是有的时候一个动作，一个关怀的眼神，一个拥抱，可以让对方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舒坦，而得到释怀。耶稣基督，他不仅了解我们，不仅在他的所受的苦跟我们的所受的苦比较之下，让我们得到舒坦，更重要的，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强调的是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他担当我们的痛苦，也就是罪所对我们所造成的这些担子、这些痛苦，他为我们担当了。他为我们担当之后呢，就可以让我们知道，原来有人帮我担，原来我这些苦他已经为我们承受了。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爱能够医治人的心。当我们付出爱，摆上爱，甚至牺牲自己的时候呢，别人的心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释放，得到医治。另外有提到说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，在这个以赛亚书这里讲到说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。这里说到喜年，喜年是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年，第七年是安息年，他们不种，因此第六年的时候呢，神会给他们加倍的生产，供应他们。然后呢，七七四十九，第五十年是个息年，息年呢就不种了，而神给他们更多更的生产，也就是在四十八年的时候呢，神会给他们三倍的出产。在第四十八年，也就是第七个第六年的时候呢，神给他们出产有三年的丰盛，三倍的物产。四十九年是第七年的安息年，他们不种。然后呢，喜年进入第五十年，他们更加的欢喜快乐，颂赞神，让土地，他们只吃土地的生产，土地的生产。他们在这此时刻有很多的一些措施产生。如果我们去读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见，似乎是看到有很多事情是从头开始了，从头开始，连这个土地他们都要释放出来。神告诉他们说，这些土地不是属于你们的，只能够保有五十年。现在中国国内好像有些不错，好像按照这个圣经的教训来说，你的房子好像只能够保留个几十年，是不是？然后之后呢就要释出来。神 在这里特别提醒他们，所有的万物都是神自己的，我们在地上不能够全部拥有。而在这个时刻呢，也是一个重新的整合，因为贫富悬殊常常是透过世袭反而累积的越来越多，而这个世袭的累积就是把它占为己有，而占为己有之下的时候呢，就让自己当王，自己甚至当神，好像觉得这都是属于自己的。神特别吩咐以色列人，告诉他们万物都是我的。而在这个五十年西年的时候呢，是一个重新归零的开始。而在此时此刻，耶稣基督他在传讲这件事情，说报告人的西年的时候，也告诉他们旧约到一段落了，律法继续施行，但是律法不是人得救的条件。透过这样的一个西年，神把恩典给他们，神把恩惠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重新开始，让我们归零，归到神自己这里，重新的过一个新的生活，拥有新的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，神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开始。我们过去所过的，神都不算，你再辉煌都不算，过去你所拥有的一切在主里面都是零。我们必须要重新带来到主面前，有一个新的生活，一个属灵的新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重新开始。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耶稣基督，他用福音来安慰人的心。福音在这里，耶稣所宣告的西年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对过去的一个总结，让他们重新的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，进入一个新生命，过一个新生活当中。耶稣基督他了解我们的需要，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，我们每个人是需要神的。如果我们每个人不需要神的话，我们就会让自己越来越自高自大。耶稣他了解我们，了解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所以他才说他来是要来医治医好伤心的人。或许你不觉得你很伤心，或许你觉得你拥有了一些某样东西，你觉得你过得不错，但是很多人却不像你那样子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拥有所拥有这些，如果没有神的祝福的话，当我们认知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会知道我们真的是应该伤心。有一次很多的记者他们就簇拥着爱因斯坦，爱因斯坦写的这个相对论，他的这个理论造成很大的轰动，他们就来采访他。在采访他的之时，当然他的太太也在旁边。这时候好像问爱因斯坦问的都是比较学术性的问题啊，那他们就觉得说，哎，爱因斯坦夫人在这里，不妨来采访他，问问他说，爱因斯坦夫人，请问你了不了解相对论？那这个爱因斯坦夫人呢，他就回答他们说，我不了解，我一点都不了解相对论。这时候空气就凝结在那里，他们也真的很好奇，他们也觉得不解，为什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做夫人说一点都不了解呢？当这个空气凝结一阵子之后呢，这个爱因斯坦夫人他就说，我虽然不了解相对论，但是我了解我的丈夫爱因斯坦。主了解我们的真正需要，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来。或许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别人不了解我们的问题所在， 但是那无关紧要。如果他真的是了解你这个人，你就得安慰，你就得安慰。耶稣基督，他了解你，他来到地上是为你，为我而来的。他不是为自己，他不需要被救赎，但是我们需要。他来到地上，他也经历了地上所施予他的一切，他像婴孩一样生在地上。他不是一个成人到地上来，如果他一个成人到地上来，他可以做到的，但是他不这样做。当他是一个成人到地上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会觉得说他真的是不了解我们，不像我们从小成长，我们所面对的，啊，他如果是个成人到地上来，他没有像我们所面对的那么完整。然而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，以婴儿的形式到地上来，经历了人的成长，让我们更多的更理解，原来他跟我们是一样的。耶稣了解你，了解我。对不起哈，这个转换的时候，刚那边没有把它转换好，因此会变成这样，看不太清楚。有一首歌哈，或许我们大家都不太会唱，我觉得这首诗歌是非常非常感动，非常好的哈。我在这边清唱一下，这首歌就叫做《他了解你》。